大家好，我是何成辉，小肖。
消息玻璃哉，大家好，我是阿丹。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明义呢，这个有事不客前来了哈，所以我们就趁他不在的时候呢，来点轻伤的尾碟。你好，来，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战略专家小肖。
大家好，
小肖，听说呢，这个你们最近黑熊学院呢占据了非常多的版面啊，哈，欠大家北雕啊，
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想说，我相信很多人有好奇说，就是黑熊学院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下面突然会成立成这样子一个组织啦？那是想要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这样子来，请您好好的回答一下，这样子。
没有，因为其实这个黑熊学院的发起是，其实是我和那个沈博洋教授发起的，我们两个是共同创办人，
就是著名的普马，
对，普马教授了。好，那其实我一开始会有开要做这件事情是，比较具体的缘起是从去年四月的时候吧，那跟他在录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就爆瓜的 podcast 的时候，然后 那天其实我们就谈到有关于台湾民防的问题，包括台湾的全民防卫相关的议题。然后谈完之后，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事情都超重要的。然后节目完的时候，我们大概促膝长谈大概四五个小时。那其实我们都越谈越忧心，然后觉得其实应该要做点什么。后来就想说，好吧，那都没有人做，那我们就试试看。那我们当初一开始有去申请经费，那我们就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给了5万块。他和我，然后再加三个志工，我们五个志工就开始了。这是我们
我那一开始就跟准备要了钱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后来在群募之前，我们赔了21万，负债21万，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有它的意义也很重要了，好，主要就是说，其实台湾我们面对这个新形态的战争，因为台湾其实一直都在地缘政治上是一个高风险地区，英国的那个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评估过战争风险最高，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国家其实就是台湾。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开战的那个乌克兰可能还低于台湾，
对，原本低于我们了，没想到他们先爆炸了，
所以大家就更感受到台湾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战争的风险。好，那其实我和普马常年在研究那个认知战啊，然后假讯息这个东西，那种
他是不是应该是台湾有系统的研究这个现象的第一人？
应该是就近年来的学者中，应该他算是各中翘楚吧。当然我们也是必须说，也还有很多学者也在研究这一块。那但是真的算是表现的非常好的一个学者。好，然后我呢自己本身因为过去在智库里面也是对于地缘政治的风险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印太地区，然后中国崛起后所影响的部分，其实也都是在做这方面研究，所以我们两个核对起来就觉得这个风险很高，而且台湾就正处于这个风暴中心中，而且它是以一种新的形态。过去我们认为战争的形态，我们可能都会认为说只是啊，已经是飞机大炮坦克啊，好，那事实上战争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混合形态的。好，那在面对这样新形态的战争威胁，我们都深深觉得台湾的社会是否准备好了，台湾的民众能否应对这件事情。
就是目前看起来其实是大家都慢很多拍啦，
是是，尤其你看到乌克兰的实战，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个乌克兰在这种战争的威胁下，他们没有垮掉，社会没有崩溃。好，那个想看基辅攻防战的时候，基辅市内面包店还可以一天开6小时，社会的基本机能，医院啊、政府组织啊，没有关门，
日子一样照常过。
对对对，这点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韧性。而这个社会韧性前提是你这个社会机能没有丧失的前提是，因为民众很清楚知道面临的战争风险是什么，以及如何应对战争，这才有办法。那这点我们觉得台湾其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在这样的契机底下，我们才开办了所谓的黑熊学院。
所以说，其实就是为什么说黑熊以所谓的民防教育这件事情来定位自己嘛。不过这个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多数人搞不清楚了，就是大家觉得说好像，你是不是做民防教育好像就是在做民兵啊之类的事情。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其实包括一些外媒在问我们的时候，礼拜一的时候才一个外媒问我说我这题有一定要问你，虽然我知道你的答案，
我跟你讲，对我这种军事小白来讲呢，其实我也是蛮想要搞清楚的。
他就问我说：“那请问你们是不是在训练民兵？”说 ：“Of course not。” 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主要的部分是从提振全民的这个防卫意识和意志开始的，因为我们认为你一定要先有心防，你才会有民防，而有了民防，民防这个社会体系的支撑，你真正的国防才谈得上。
可是我在台湾的脉络来讲，大家一提到那个心防就想到以前那种很八股那个什么保密防谍啦，對對對，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所以你现在说这个时候大家平日比都干嘛吵吵的，
这个我必须承认，就是说很多人会想到这部分，因为囿于台湾过去的
这是历史经验的限制，
对对 对, 對、但是你也知道，其实民主国家其实对这件事情本来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有面临这样的问题，澳洲的国防部他们参谋总长也发现这些问题，他们也说，他说政治作战已经被荒废了60年了，要70年了，
你看来是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习于成品，
对 对, 對，因为二次大战结束后其实这些国家就不再谈政治作战这件事情了，那所以他们其实是应该把它重新捡起来的，因为你不做别人在做啊，中国的大外宣到中国的这些政宣，或者说我们说深渗透等等，这些其实这都是广义的政治作战，所以战争不会只是只有开枪开炮好放火这么简单，它很大部分它的先行是谣言，是瓦解你的心防，
然后再加上说新世代的这种媒体形态它就是有转变的，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新世代的朋友们其实是生长在一个资讯爆炸资讯流充斥充沛的
数位原住民，
对对，因为你其实他们从小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那对这个战争有兴趣的人当然就会利用这个管道来传播所有有利于他或不利于你，这个其实衍生出一个新的做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混合战，那是军事行为会跟这个非军事行为包括这种认知啦、谣言啦、骇客攻击啊等等混合一起，称为混合战，那这种新形态的那个战争形态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你说没有学习你如何应对这很难，过去我们认为说啊，所谓战争就是一定是飞，至少要飞机凌空丢下炸弹有空袭，所以大家讲想的是怎么躲空袭警报，可是新时代战争其实不是，其实悄悄就已经开打，对，甚至骇客有可能会瘫痪你社会机能啊，你银行不能领钱啊，对不对？交通不能通啊，哦，就像这次飞弹那个中国试射，
还有最近那个铁路，
对，
不是那个平交道什么那个讯号受干扰之类的，
这个都是极有可能形态，包括你的社会交通基础建设可能会这样断掉。那在面对这样的情形下，民众如何不惊慌？如何知晓？如何应对？这个就是黑手学院，我们说这是起点，你有这个起点你才能 后面才能去谈建军备战这件事情，因为你都没有防御意志了，你谈建军备战其实就是一种空话了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把大概面临到的基础的问题先抓出一个笼统的面貌出来，
应该是说描绘出那个基础的形貌，以及你如何去应对，所以我们的课程中会有我们说的基础课程，我们的4堂基础课程，第一个单就是军事科普啦，那其实是要让你了解现代战争的形貌，台海战争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如果其实你知道我们人类的恐惧主要是来自于不测和未知嘛，如果 你已经可以预测而且也知道它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你的 panic 你的恐慌
就
减少，
就是以前的经典谣言是什么，万船齐发啦，封锁台湾海峡啦，再加上什么飞弹洗地，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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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经典三部曲嘛，好，那我们其实就透过这个课程就要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臆想，一种不可能的战争形貌，不是这样发生的，好，那第二堂课就是跟这个配合的接下来就是认知战，那这种新时代的战争你怎么样面对这种假讯息的攻击，怎么样面对中国好棒棒的文宣，怎么样面对这种铺天盖地同侪压力，大家使用这种其实源自于中国管控的舆论平台，等等，你
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啊，
对对对对，一响父母白养，这句话才真的是这样，然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怎么去认知，好，那这是第二个堂课，除此之外战争中其实我们最害怕担心的就是受伤，而战争中容易受伤的部分最容易就是出血，可能是最紧急的，因为你知道人体
外伤
对，特别是出血性 的那个部分，如果你出血，我们知道你如果流超过2公升的血，我们这样讲，一个人体的血液大概是你的身体体重的1/13，那我们稍微抓一下大概就5公斤左右，5公升左右的血，那你如果超过2000cc 的血，2公升的血你可能就有致命的危险，而这个2公升多久，你如果喷血的话2分半左右，
就是如果是那种开放性的穿 刺伤口。
对对对，所以你如何告知大家这个危险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第一个我们的基础，就是说你怎么样使用第一个急救的东西叫止血带，而且你必须熟悉这个技术，你必须在比如说能在这个一分钟内，
这个在我们这种年代的人好像还有在什么护理课或军训课的时候，
这原本是有，但是我们大家扪心自问啊，这些护理课你真的有去操作吗？而且还有你操作你还记得吗？
当然
对，就算你有操作你还记得吗？所以这个课其实就是让大家去更新去使用，拜现在医疗科技的进步，其实有一些新的方法新的工具已经出现，像现在的止血带就比以前更进步，以前我们用三角镜那个方式更进步很多了、对对 对, 对, 对，除此之外还有那你要把它从危险的地区热区搬离，那就伤患的搬运，那一个人怎么搬，两个人怎么搬，三个人怎么办，其实都是有方法和技巧的，因为你知道受伤的人其实很有可能他倒下来的时候他的颈椎可能受伤，所以 你在运送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
这个就比较那种技术性的，
对，它实作性，所以我们通常安排在下午，然后一次大概两个半小时，那会有让你不只是老师讲解，
对，
讲师
现场也会演练一下，
对，现场演练，他会甚至会给你情境让你在测试，你看能不能在一分钟内绑好止血带，要不然你的旁边的伙伴就挂了。这个是第三堂课。那第四堂课最重要是说，因为接下来我们也可能要避难，
对，
战争这个风险要避难的时候啊，而且战争既然是一个不可测的风险，而且是一个全社会机能可能受到冲击的状况下，那么面临这样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准备？
对，就好歹要知道哪里可以去先躲一下。
对，第一个你要知道防空洞在哪里找。好，第二个，如果你要有避难点。在哪里？你如果家人在外面失散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要先有约定好？如果一旦发生这种状况下，有个几
对，而且在这种时候，应该是通讯不便。
对对对，所以你不可能打手机嘛，所以你尽可能要先有一个预想，就是说里面先好设好情境，说一旦发生某种状况的时候，全家人在哪里集合？然后你可能平常你要准备你的逃难包，如果真的必须撤离，你要那急救包、逃难包，逃难包里面应该要有包括含有水、食物、衣物、简单的医疗用品。等等，好，这些东西，而且 你必须能在几分钟内能带走。好，这是这堂课就是以一个工作坊的方式让大家去检讨，而且每个人需求有时候不太一样。老人可能有一些慢性病，要准备常用的医药的那个慢性病药，可能女性可能会需要一些生理用品啊，小孩有可能需要尿布啊等等，这个都你要先想好，才不会到时候慌乱。好，这堂课的目的是这样。那主要这四堂基础课就是我们黑熊的基础营里面主要上的部分。
所以像这样子的算基础的民防知识，这种怎么选出来的？还是说他有参考上国际上的一些案例这样？
事实上，我们就是我们有请教过专家，很参考国外的案例。我们都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都给学员一个观念，就是说你首先必须要能保护自己，然后你才能保护旁边的家人。进而你才能说我那要不要，我有没有心有余力，有没有其他技术技巧能够去投入资源甚至战斗。所以它是一个逐级累积层次的部分。我们知道现在战争中其实不是 90% 人是碰不到枪的，可是整个战争运作影响的就是全社会，全社会的机能任何一环断裂，其实对在现在战争中对一个国家都是灾难。
其实武装人士在哪个社会当中其实都是少数
。所以因此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参考的除了请教专家以外，我们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民防手册，比如像瑞典。好，瑞典民防手册它就是发放到每一户都有，让你知道你要怎么应对，然后包括假讯息，他就告诉你说，任何宣称政府已经投降的讯息皆为假讯息。一开始就清扫战场，只要你敢说什么投降，那全部都是假讯息，所以你后面就没有东西可以做。
哦、而且瑞典政府出的这个版本好像在网络上面也很好找，然后
对
图文并茂，
图文并茂，而且是很精美，对对对对。那他甚至还有幼幼版，你知道吗？他有给小朋友看的版本。那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拉脱维亚的部分，拉脱维亚的部分其实它又更深入，它分为还有这更进一步的积极抵抗的部分，它不只是应变，它甚至还告诉你说，如果你有意愿、有责任感要投入这个积极抵抗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甚至里面他们甚至有一页，甚至告诉你说如何制作这个火焰品，莫洛托夫鸡尾酒，
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弹，
对，然后你要投掷，比如说如果是俄罗斯的装甲车，他们很明显告诉你敌人是俄罗斯的装甲车的时候，你要
在拉脱维亚那边当然是俄罗斯啊，不然有谁？
没有，可是我们旁边明明就是中国，有的人就不敢讲啊，对不对？对不对？明明就是最有威胁就是中国，大家提我意思，还是不敢讲，甚至有某个政党还说要好好好好讲，不是吗？说没有共识的共识也。 是公式吗？
不是，我觉得这对这种的，大概你再给他上什么课都不好。
对，那真的确实是如此。那拉脱维亚里面就会有些甚至有积极抵抗的内容。其实拉脱维亚算是走的比较前面的，比较积极的。那一般来讲的其他国家的民防，主要还是像我们讲的基础的民防和新防这个部分的建立，这还是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新后方的民防、新防社会做得好，你的社会稳定，其实对于军队来讲，前线作战军队来讲，就是最好的资源，因为他不用回过神来或担心后方出问题，他可以专注在当前的军事冲突和应对上面。对，
了解。接下来就是比较进阶一点的问题了。然后如果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知道说，哦，黑熊现在想要打的基础是以上这四个课程。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说这个这四种基础的算必修好了，都已经完成的话，那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规划吗？
有的，我们另外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层次的。那这个层次都是基础，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进一步我们称为叫进阶课程，这一部分就是由依大家的个人的喜好、意愿和能投入的时间以及兴趣来投入的。我们认为要投入这件事情，其实 还是要大家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就是你有意愿，你有时间，你也愿意投入资源，这个资源包括你的时间成本，
就像慢慢的练功打怪。
对对对对，那我们大概有目前规划十堂课左右的这种进阶的课程，而这个大概又把它分成，按照这四堂课分成四种不同的对应的区块，我们用一种类似技能树的方式去划分。
了解了解。目前觉得这黑熊学院目前的营运然后进行，现在这边你觉得最大的难处是难在哪里？这样
难在哪里？就首先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战争是全社会的事情。现代战争绝对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因为古代才有那种封建贵族，封建贵族打仗，一般民众完全毫不相
关。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是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哈，那地利与我何干？那个是古代社会才有的。但现在其实你其实从十九世纪末期就已经，甚至我们这样讲，法国大革命之后就是全社会的动员了啦。
对啦，
对，就已经全社会的动员了，国民军的组建你就。知道是全社会的
贵族垄断军事传统
已经不存在，已经早就一日不复返了。那所以战争所攻击的面向也不会只是军事设施，还包括你的经济，甚至攻击你的心理。所以在这个概念上面来讲，我们有太多地方需要努力，也有需要与太多的人、太多的专家一起合作。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过去还曾经有一些危机 和风云诡谲的时候，但你毕竟七十年没打仗，没有真正的打仗。你说，当然有人会说，那八二三炮战那不算吗？对不起，但是那个不是在台湾本岛上。
对，而且那是很小规模的战争，
台湾本土上没有发生过这个大型的武装冲突啊。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大家觉得战争是很遥远的事情。那因为觉得战争很遥远的事情，其实说大家就很容易轻忽战争的危险。那这个是我们就很担心，在推广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人说：“哎，你们这个是不是散播恐惧啊？”或者说散播什么什么仇中啊等等。他想坦白说，我们如果可以不要，
就是台湾人就 有一种那种反骨性格，这样连北母就和你黑大喊。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始终相信，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不要被他吓到，前提是你准备的够好。对不 对,
对
你已经准备好了，但不就吓不到。否则你这样讲这个也是心虚虚的，不是吗？心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基础营，希望更进一步推广。当然有人可能更愿意积极投入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有所谓第三阶段，那就是更积极的。但是那些通常会对应一些有专业的训练和专业的证照。那这个部分我们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有很多专业的团体、专业的训练，甚至有证照制度的那些的设计，那我们就是对接，就是介绍更有兴趣更进一步投入的学员，按照自己的喜好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投入那一块。
所以是等于是说要先把这个基础扩大，
对对对，你才有办法去。
就是俗话很爱讲的，把饼做大。
对，我们常常这样讲，说那个专业团队哈，为什么专业团队这么小？原因就是刚阿凡讲的，你要把饼做大。你没有很多的面粉，你不会有很多的月饼嘛。但是你知道，月饼的数量永远已经比面粉的少嘛。对，所以你基数越大，你东西才会越多嘛。那其实我们黑熊学院是自诩为或自我期许为替国人开的第一堂国防课。或是全民防卫课程，让大家首先知道，好，也知道怎么样去准备和怎么样的心态做好准备。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演练啊、训练啊等等都要投入时间的。那这个部分就每个人人生规划不同，人生际遇也不同，那么应该要尊重大家每个人自我愿意投入的部分。那所以从进阶之后乃至于专精的部分就看国民的意愿。所以我如果我们前阶段的基础扩大的越大， 后面的东西也才会大，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定是越到后面的人会越少，就像我们就学一样嘛，一定是基础教育人最多。
这个其实也是很长的、啊、很平常的道理啦，就是去看棒球的人一定是比打棒球的人多嘛。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如果希望这个打棒球的群体要增加，你前提是你应该从回到基层，让基层够大，他们上面才会长得够大。你像那个畸形的揠苗助长，把一端放得很大，可是他缺乏社会基础的时候，其实这是很危险的，而且走不长走不久的、嗯、如果体育是这样的话，其实国防安全不也是这样吗？
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就是说一直以来都欠缺这种、哦、对社会大众做国防教育的这平台嘛，大家都会觉得说这好像都是、军事迷啦、哦、军宅军武分子这种
才会特别
有兴趣。
对，有些时候军国主义分子才会有兴趣啊，就是或者我们都是要把他们推上战争啊。坦白讲我必须这样讲， 我更愿意告诉大家是、嗯、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是在给大家一个风险管控的概念。如果战争是一个不可测 而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的时候，一味的回避躲避逃避或说它不存在是没有办法面对战争的。那你也不会说那我就屈膝我就投降不就好了吗？
对，就是但在台湾的就是过去以来就是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或面对这种威胁的态度就很两极化、啊、
对，他们就有人这样讲，可是你要知道、嗯、你投降就不会受到战争的伤害吗？你还是得面对啊。所以为什么丘吉尔才会讲那句话嘛，就是战争和屈辱面前你选择了屈辱，可是屈辱过后你还是要面对战争啊、嗯、
其实这个稍微知道一下那种阿强的性格就知道。
对
啊你今晚来跪下去的他就要叫你拍的，你今天两个拍下去之后他就要叫你四个
白。而且你看他们的已经放话了，说打下台湾的时候要杀光台独分子，然后呢剩下的人呢要送入要再教育，这根本就是一个种族灭绝的做法的情况底下，那你面对这些恶霸的时候你怎能不做准备呢？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更愿意告诉各位的是，这是面对这个战争不测的风险，说不要被吓，那懂得怎么去应对去准备。我们要知道中国向来认为好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不如骗台湾，骗台湾不如吓台湾，所以你至少第一关不要先被吓倒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再来你要有识别这个识别他的统战意图啊，或者这些欺瞒意图的能力，也就是不信谣言的能力，你才不会被骗了、啊。变倒啊，你后面才能说你要怎么样跟他对抗的问题嘛。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们在指责我们说我们在这个训练好像是在挑起战端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说是好战分子啊，或者说什么把人推上战场。坦白说这不取决于我们，今天会不会发生战争是那个是由侵略者决定的。对于民主国家的抵御者来讲，战争是否发生是由侵略者决定的。
就是台湾的社会其实也很奇怪，就是说对那种会恶搞的人吼，就好像期待说他只要他不怎么样，然后你对他的道德评价就很高。
对，
但是基本上原本属于那种劣势的受害者呢，他如果说做了一些什么好像要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然后招致这些强权的攻击的时候，反而大家就觉得欠缺这种好像要改的修天节这种。
你知道，其实我听到那声音
就很奇怪，
对我都听了觉得很心痛，因为基本上他们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就是谴责受害者的逻辑。你为什么会遭打，一定是你太招摇了。你为什么会被人家海扁一顿，一定是你穿金戴银，你为什么要那么嚣张？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本来就不能打人不是吗？对吧，你怎么可以去嫉妒邻人的财产呢？
这白话一点就叫欺善怕恶了。
对啊，就是欺善怕恶嘛。其实坦白说他们一直在贩售的是一种强盗逻辑啦。
是。
那甚至有一些政党说他们是爱好和平啊，他们不是那个屈膝啊。坦白说你就是屈膝嘛，哪里不是了。你不用跟我争辩你跪的姿势好看或不好看啊。那都是跪啊。不是，
没错，
对啊。
那这个当然啦，就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啦，
是，
就是自从黑熊这个新闻闹得这么大之后呢，然后草董的大力捐助之后呢，当然啦，就是一定会有很多好事者会有许多的谣言攻击。
对，这个真的，这个我们虽然已经有心有准备，但是规模也始料未及啊。
就是之前没有料到说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就跑出，
但我觉得一部分的原因。对我们一部分的原因，但有一部分是因为误会了、那我想这个可以透过沟通、透过解释来说明清楚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我们认知理念不同，他对我们的真的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必须要这么说，我们
其实是说人各有志嘛，设定的目标不同也就算了。
或者说其实我觉得， 能登上山顶的路径本来就很多条，那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对啊，
那大家也可以互相扶持，我互相帮助。那至于还有一种人，就是完全是心怀恶意，不存好意，那这个我们也早有心理准备了啦，这不管，但这种人又可以分成两种嘛，一种是境外的，一种 是境内的啦，那不管是境外或境内，我都必须这么说，我们今天所做这一切，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如果你还是一个持平而论的人，就知道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太夸张，而且是一个正常人必有的反应。我们所倡议的只是一个想要拥有这个平淡和平的公民所正常的愿望而已，不是吗？所必须去做的事情而已。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那这我想黑熊的事情呢，应该接下来还会有机会再澄清一下，这样子。
是是是，对，
反正这个就是日久见人心，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来，那谢谢大家的收看，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